哎，台湾光复节刚刚过了，我们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要谈一谈，跟光复节这个即景即事有关的话题，外省人。
哦，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称呼，因为毕竟已经废省了，或省已经虚极化了，又讲外省人这个称呼，好像说你还承认台湾是一个省啊。可是我是觉得说，老实说，我是认为族群个别的族群之间应该有族群意识的。因为我觉得像法国这样子，他完全不承认他有一个1957年之后从北非大量移民这个法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来自北非的族群，比如说他们在做任何人口普查，或者说你进去学校说从来不用登记你的族群，或者说在社会学做社会学的那个机构做的各种经济或社会大调查，我从来不做这个调查。不像美国会讲说，黑人现在平均的这个教育程度多少，收入多少，跟白人比有不一样。结果我们会发现，法国可能他的族群问题可能更严重，而且呢，在社会上的这个不满，每次他要爆发的话，就是用烧车的方式，用集体暴动的方式来爆发。然后我是觉得说，台湾的确是有族群，那本省族群或客家族群或原住民族群、外省族群，应该各自要有集体的自己的意识啊。然后，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我不知道外省族群喜不喜欢外省族群这个称呼，如果不喜欢的话，我希望他们自己要给自己想一个新的名字。可是现在因为没有别的名称可以用，
通常想出新的名字来就更让人觉得可恶。比如说以前我记得邱创焕当内政部长的时候，他说老人不要叫老人，这老人呢有点歧视的味道。我们应该叫他们资深国民，他当然从英文来的，
对
，senior citizen。可是哪位老人说你叫他资深国民，他不会觉得这个太伪善了吗？
好，我会想到讲这个题目哈，是在我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之前不久啊，我有一次转台看到的这个汪奔虎的节目，那次他是在南部做一个开讲啊，野外开讲。
很多人跟我讲说看了汪奔虎的节目，都说他是不小心看到的。
哎，对 对，
通常大家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可能你不小心会看了。
因为你在看王笨虎的节目的时候，通常特别是那种在南部野外开讲，我们在台北看见的都会很 shock，很惊讶啊、哦。我那次看到的时候，他找了很多，也有当然也有北部下去的名嘴啦。可是有记得有一个是南部当地选出来的市议员啊、哦，
是。
然后他说的，一听他的口音和我说他的这个穿着什么，有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哎，这个是眷村那种族群选出来的人
啊。
然后呢，他是在讲说，外省人对。台湾有很多贡献，他就讲这个讲到，我记得他讲到的是这个赵耀东跟孙运权的时候，台下的那些人都愤怒得不得了，好像都在嘘他。我那时候对这位市议员非常同情，可是我也理解为什么下面人会嘘他，因为你如果是跟那种汪笨虎那种会去给汪笨虎捧场那种讲说、外省人对台湾的贡献，讲到是赵耀东跟孙运权的话，他们马上想到就是说有多少所谓的本土精英在228的时候被怎样结果掉了，所以当然他听到赵耀东跟孙运权他非常愤怒。
是、
那我今天是在想说，当然外省族群对台湾是有很多贡献的，我今天要讲六个。然后所以我是要讲，将来如果有人要讲说，外省人对台湾有什么贡献，我是觉得
起码有六个。
我自己就想了六个，我先讲，所以我就一个一个讲啊。
来，
第一个，因为我最爱吃，所以我在这个节目中也讲过好几次了。我每次在台北看到那么多的，想到牛肉面啊，想到葱油饼啊，想到这个永和豆浆啊。我想到就比较顶级的餐厅，我们的雅都饭店的天香楼，想到秀兰小馆或车站附近的极品轩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就很感谢蒋介石那时候是来台湾，他把这个南北方的，或者说上海的、北京的、湖南的，不管是庶民的饮食，或者说非常尊贵贵族的饮食，都带来台湾了。所以我相信你今天去上海去北京去，你会发现，如果是讲中国南北的饮食的话，最丰富的地方还是在台湾。
所以你要谈的不是。一个人，因为蒋介石一个人不可能带那么多菜来了哈。
对，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
蒋介石那时候来台湾，
以1949年作为一个分野，
对，
而后的移民带来为台湾带来的一些
那时候那三年光复到蒋介石撤退来台湾，那三四年大量的那批移民给台湾带来的一些如何丰富了台湾的文化，或台湾的生活方式。第一个我讲的是饮食啊。我们今天有牛肉面可以吃，有葱油饼可以吃，我们都要谢谢看。如果当年蒋介石没有来的话，我们
不牛肉面不是一个好例子。我今天还刚刚写完一篇这样的文章，
牛肉面不
是台湾 台湾发明出来，
不
是
台，不是不，他不是台湾，他不是从外省带来的，可是他是外省人来才有办法创造出这道菜出来。
对了，你这个就对了，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叫苏国志，他的考证是，抗战时期空军
对，
的基地。在大后方，那么有很多四川人啊，那么有很多四川口味，眷村里面即使不是四川人也很会讲四川话，所以四川眷村加上眷村附近的小吃店，形成了一套这个饮食文化，这里面就包括了。在台湾发明出来的川味牛肉面，
对哈，然后再来讲第二个很，我从来没有听到人家讲过，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我觉得是外省人来台湾的时候，让台湾的男女更平等。
这个
是第一，我们本省的妈妈常常也会跟我们讲，本省的妈妈有时候是很不希望有一个族群的妈妈是很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跟自己的儿子跟女儿跟外省人通婚的，还有啊，还有这种人虽然已经不多了，可是我有时候他们还是会跟女儿讲说，寡先安个听不。好，寡先安个听阿伯。那我们来想想看，我们不要光讲说寡先安个听阿伯这个现象，我们再想想看还有个什么现象。你如果看那个民进党本土派的这个政治女性政治人物的话，你可以发现当年他们都是代夫出征，要不然就说他们是爸爸做过的政治人物，女儿在做，严胜官最好的例子。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是在泛蓝那边的话，外省的那所谓的这个外省族群的话。沈志慧也好，洪秀柱也好，秦慧柱也好，我们不会想到他是谁的太太，谁的女儿。
潘维刚跟李庆安他们也是两代做政治人物。
可是如果包括说包括说雷倩当年是因为为了提英救父好了，可是我们也知道雷倩是靠他自己的本事选上去的。
他
跟民进党那种的是因为同情你的先生，或者说为了接收这个严景福的票源，
也就是说直接接收原先的政治人物的光环。
感觉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范律这边的本省这边的他，我们看到的是说他是。因为不是因为他本人而去做政治人物，而是因为他是因为他先生的关系。叶菊兰也是一个例子啊。那我们不要讲这个政治人物，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现象。我相信你只要是台湾人啊，我所谓台湾人就是在台湾成长的人。我们打开电视看到大 S 小 S， 我们不用看他的任何传记，不用看他任何报道，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外省族群。外省族群的女性啊，就有一个调调。不管是不是眷村出来的，有一个调调，我们就知道说比本省调教出来的女儿更自我更强一点。然后我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妈妈是小学一年级那年光复哈，我妈妈也常常听我妈说，她那班的她在台中女中那班外省人不多，可是呢他们后来都不止念了大学，而且还都来留美了。就是我们会有个现象，在我妈那个时代的话我妈那个时代的话，外省的女儿明显的受教的权利比本省人还要多。比本省的女性，
这跟家境有关系吗？你这个分析，
我的分析最大原因是因为逃难来的时候婆婆没有来。因为其实呢我们知道当你是嫁入本省的家庭的话，你有婆婆，你婆婆的话要管媳妇，所以常常我们发现台湾本省的家庭最大问题不是夫妻的问题，是婆媳的问题。
是，
然后等到你做过人家的媳妇，媳妇熬成婆的时候，你就会用同样的规则来管你的媳妇。可是呢外省族群当年他们婆婆没有来，而且因为在逃难的时候，也许说他们是跟先生分开逃来的，
是个别来的，
个别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担起那个家庭的那个担子的人是太太。当然了，来到了台湾，太太的权利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家里面已经有了，他用他的经验曾经担起一个家庭的担子，把这个带来台湾这个经验，把他已经赢得了他的这个一家之主的权的地位。本省的妇女并没有这样的共同的经验，所以我们会等到我们今天看韩剧看日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韩剧日剧里面，例如说我们在韩剧日剧特别是韩剧还会看到那种男主角给女主角打一个耳光，女主角还有很感激的那种表情，这个我们在台湾我们是不可思议的。像小 S 那种的会挖鼻孔的这个的女生在日本是不可能红的。还有一个现象我要讲林志玲，像林志玲这种在32岁在台湾还能红的，这个在日本在台湾也是不可思议，在日本跟韩国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个都代表说我们台湾的女性的确是比日本跟韩国更男女平等一点。那当然我们会发现，如果是中国的话，他男女平等也算在东亚国家也算不错的。可是我们不要忘了，那是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毛泽东的女性可以撑起半边天。毛泽东虽然他很花，可是他的政策上是还蛮照顾男女平等这一项，可是他们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像台湾，我们台湾基本上的这个女性女权提高的这个代价
不过你刚刚提到很多婆婆没有到台湾来那她留在大陆啊。如果在大陆的话，说不定还是有其他的媳妇啊。 这就很难。
那个是毛泽东的革命，毛泽东的后来在女权在中国提高的，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我们来台湾的话，基本上我们并不觉得蒋介石的政策有特别提高女权，可是我们有发现说，外省族群跟本省族群的男女的这个在家庭里面的结构，男女关系是不一样的。
好，一个饮食，一个男女，或者说性饮食男女都有了，就性别。
那再来我讲第三个，第三个我知道很多，就现在特别是民进党上台之后开始在推行乡土语文教育哦，很担心说我们的闽南语啦、客家话或原住民的话流失了。
是。
然后很多这个在王本虎节目也常常看见说，我们小时候如果没有讲国语，讲一句台语的话，还要被罚钱，还要被罚站之类的。好，您如果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验的话，我非常同情你。可是呢，我也会把这个蒋介石对把台湾把北京话、北方话或所谓的普通话带来台湾，我也会把这个当做蒋介石的政权给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你认为是一个正面的贡献？
对，因为当年如果他在这个38年以后在台湾没有推行国语的话，
是，
我们要跟香港人一样，9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要去上补习班学普通话，要不然就要像80年代的新加坡一样，有李光耀，有国家的权利来推行华语。
也就是说，如果国民政府没有到台湾来，在台湾，从1949年不要说1949，1945、1946、1947啊，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语，也就是国家所使用的正式语言还是未定的，你的意思？
我会说这个要看看说1949年，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第六点，说我们会讲说蒋介石如果没来的话台湾会怎么样，因为这个就牵涉到很多，所以现在我先不讲，因为至少说蒋介石来了，我们大家全部用普通话做沟通了。
那你认为这个为什么一定是一个正面的影响？因为反面的人一定会说，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就讲我台湾的本地话呢？你不要叹气、
好吧，这个就好像为什么李光耀一定要推行华语一样、李光耀那时候只看到邓小平要走开放路线了，李光耀就知道了将来中国华人会是一个很大的势力，所以当然你必须推行华语了、我们今天如果说大家不会讲普通话，不会讲华语的话，今天台商在中国可以赚那么多钱吗？会有那么多人前进中国吗？所以我说，这个推行北方话也是蒋介石对台湾的重要贡献之一。那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哈，我们今天哈阅读这个，至少如果阅读《红楼梦》、阅读《三国演义》，可以很流利的阅读，跟我们说北方话关系很深的。我们今天如果是讲福建话、讲闽南话的话，我们要学习这个明清以后，这个元明清以后的白话中文学，会有一个比较高的门槛。
是。
因为
就现在我们看起来并不吃力的原因是，本来已经把这个语言透过它跟文字的一致化，而内化到我们的这个整个学习里面了。
我因为其实我想大春可能比我了解这一点哈。我记得在民国十几年，那个我记得制定北方话为这个中国的官方语言，应该是北洋政府做的，并不是孙中山政府做的。而且那时候呢，北京话是比广东话高一票
了。对，它就是经过一个投票啊。各地的代表就是选出来的是北京话。
那我记得呢，以我的认识里面呢，其实在清朝的时代南方话这个广东话其实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白话文学。那时候白话文学最丰富的第一应该是北京话。包括连金瓶梅虽然又用了少量的这个东方这个东山东的土语，只是大部分它是以北京话而写的。
金瓶梅更早了啦齁，但是它成熟在明代。但是你要提到清代的官话，当然还是。
那方言文学方言文学第二蓬勃是上海那个地方。
苏白
那些。那第三蓬勃是粤白。那大家就会问的，那为什么闽南话没有什么白话文学？很简单，因为闽南地方是汉化最晚的地方。他可能到了这个清朝初年的时候，那里还有一大堆原住民，所以他的汉化并不深，所以当然他那里的汉文化那个汉语的文学算是在中国沿海化算是一个比较浅薄的文学就是还没有那个传统。如果我们今天是以这个闽南话为我们的国语的话，我们要学习汉语的书写语文，我们会非常门槛会非常高。
是
所以我讲把北方话带来也是蒋介石对台湾的贡献。
是饮食男女和语言。
好，第四个话就有点比较抽象的第四个我要说是蒋介石跟他儿子的政权给台湾带来坚固的国家意识的。
哇，好像举光日，我们先上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光复节刚过， Joyce 为我们带来一个话题呢，就是面对族群的分野和不同族群互相之间可以工作的一些，尤其是讲说优点或长处。
嗯，
你刚刚提到了是外省的贡献，包括饮食，包括男女，包括语言，包括国家意识。
我先讲到第四点，
国
家
意识这个很有趣。
哎，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台湾的国家意识多半是指不管是绿也好独也好，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台湾有一个自觉为一个独立国家，行使独立主权。那你为什么说老蒋或者小蒋二蒋时代建立起来的国家意识，这是一个，它是一个民族教育。
好，我来说哈，如果是在独派，如果是李晓峰像这样子人写的台湾历史的话，他们都会说，或者说李登辉也讲过，台湾是在被日本人统治才自己意识到国家意识。那什么叫国家意识呢？如果是李登辉的说法，是因为被日本人统治了，发现哇，我们不是那个统治我们的日本人，所以我们是台湾人，这是发现自己是一个族群。这里，然后还有国家意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发现国家这个权力，作为一个权力机构，国家做什么。日本人来了，在台湾建设了公共卫生组织，建设铁路，他发现哇，原来我们让出我们的权力给政府，政府是来做这些事的。
是
这个东西，所以我是觉得李先生讲这个台湾人是在日本统治下才有国家意识的，并没有那么冲突。
是
我记得我在看那个蒋对不起，西朝
蒋梦麟
他有一个他有一段很有趣的，他当年是第20岁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第一次意识到国家是干嘛的。他是写说他刚港进他的那个船进入那个美国的海港的时候，那个港口就叫他们40几天不可以下船，因为担心他们带流行病来。他那次意识到了说哇，原来国家是做这件事的。然后我讲说，为什么两蒋时代才是国家台湾有了更，至少可能也许对李登辉那种有读过书人来说，日本的时代他就有了，可是对一般人来说，他是在两蒋时代才有国家意识的。第一，我们是在两蒋时代，台湾人第一次为自己的家园当兵。台湾人在日本是单脑为自己的家园当兵，他们去打去给日本人做纳户，
是为皇民，是为这个。
那台湾人在日本的时代有多少人纳税呢？因为的确你要纳的税，为自己的家园纳税，贡献给自己的这个国家，透过纳税，我也会巩固我们的国家意识。日本人一开始的时候的确给台湾做了很多建设，可是那个经费是从东京拨来的，台湾对基本上来说，台湾不用做什么。而且在日本的时代，在日治时代，毕竟台湾有大部分的人是从事佃农，你不用纳税，因为你就是缴这个租给地主就好了，是这个地主有纳税给日本政府，所以基本上一般人要开始有为自己的国家纳税的经验是到两蒋的时代。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为什么独派不会承认说在台湾人在两蒋时代有了国家意识？因为他觉得说在两蒋时代，我们的课本历史课本讲的是中国历史，讲的是中国地理。现在这个也很有趣的，因为毕竟你在台湾读的中国历史是到1949年就结束的，
是，
所以等到我们后来呢，邓小平开放了，我们跟中国人那边对岸那边有来往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同样是读中国史，我跟他是没有什么话讲的。因为中国1949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而且那对他们，对你在这个对岸受教育的话，最重要的历史那个中国人站起来的那段历史，对我们台湾人来说完全陌生。所以也会你如果说读过了1949年历史，就到1949年之后中国你就完全没有读，你不交流者，你一交流你就会发现你跟对岸真的是不同国的人，因为有不同非常不一样的国家认同，
是你的历史意识或者是历史感是不同的，
非常不同的。所以也是在蒋介石虽然是给我们灌输给我们中国历史，可是他灌输一个给我们跟对岸非常不同的历史感。
不，你的意思就是说，当汉贼不两立的这个
对，当然
民族教育一旦深化之后，反而使得也是应该是两蒋史料所未及的，
对，没有错，
使得他对于这个本土的一个国家意识开始萌芽。
在两蒋时代，当然不要忘了保密防谍啦，反共的教育啊。今天我们看到泛绿的一些对中国非常充满敌意语言，我们会发现都从两蒋时代，
是他们是两蒋最忠实的信徒，
两蒋时代留下来的。那当然，两蒋时代还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那时候非常重要一个套语，叫做同舟共济。而且那时候团结，你在每个学校都一定有团结那个大标语在那里，那个东西就在制造我们的国家意识。所以是两蒋时代巩固了台湾整个国家意识。
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我记得当年李登辉说这个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的时候，很多人很不爽啊。他是意思就是说，并不是特别强调国民党是外来政权，他是说台湾有史以来每个政权都是外来政权，现在才总算要台湾人自己来统治自己的啊。 我会给外省族群建议说，当外来政权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真的台湾有很多建设，外来政权来做的确是比较恰当，会为我们台湾付出的这个社会成本会最少，可以说台湾因为外来政权捡到了很多便宜。
比如说像荷兰在台湾很多地方盖了最初期的水郡、包括洗地、洗这个农地了。
这个就好像
日本也一样，也做了很多。
对，
包括国民政府。
我们现在讲说后藤新平，或者说我们的江南大川，都日本人盖的、那个就是有时候有人来殖民，有外来政权，你反而捡到便宜这样子啊。今天我们知道台湾的土地改革在全世界的土地改革里面是最快速而且是 最付出成本最少的一个。民国38年375减租，民国42年就耕者有其田的速度多快。如果不是外来政权来做的话会那么顺利吗？如果是本土政权来做的话，因为这个东西
各种纠葛的
这个
长远的关系，
这个牵涉到了这个当地的精英，因为牵涉到那个会违反到当地精英的这个的利益。我记得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曾经介绍过法国每一区有一个区长，有中央指派，而且一定指派外来的人做，因为有外来的人在做一区的区长，他能够分配资源会比较公平，他完全不用受当地的利益的纠葛，
没有他背景的包袱，
他完全没有包袱。
从前一样啊，清代你看他这个在地方官任命的时候，巡抚或者是总督一定不会找自己本地的人嘛。
今天如果不是两蒋，然后拿两蒋，他不要忘了他是带枪杆子来台湾的，所以他可以那么成功，他可以那么迅速的在台湾城里做土地改革，可以让台湾那么迅速的工业化，而且可以马上，因为没有这个快速的工业化的话，我们的9年国教也不会那么快的结束啊、就那么快的施行、然后很快的提升台湾的教育水准。
你们遇到快要进广告的时候，你就比较像举光日，啊、是不是？
好
了，这是第五项。
对，这是外来政权，就是比较适合做一些建设，没办法。
他也可以丢掉很多包袱，而且他可以超越一些原来既有的利益者或者是这些纠葛的这种牵绊啊、好，那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广告，你后面还有一点
啊，后面那个是很重要一点，
你先预告一下。
如果蒋介石从来没有来过台湾的话，我们台湾在世界史这个冷战的这大历史里面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啊，整个世界的战略结构上面我们会做些什么呢？稍后片刻，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今天 Joyce 来为我们谈一谈他所体会到的外省人对台湾所做的贡献。刚才讲了五点了，
已经讲了五点了、台湾是移民社会，我们大家除了是原住民，因为原住民可能就是两万年前就来的，其他的话其实都是近300年来的啊。然后呢，我知道独派的人士呢，每几年就要提醒大家一下，台湾地位未定论，就是说开罗宣言并没有位阶并没有那么高。如果是中日合约的话，只是日本人只是让出台湾人，并没有说台湾要归结给谁。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蒋介石没有来台湾的话，台湾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当年由联合国托管啊、联合国托管就是说美军来托管。
是。
那我来讲说，蒋介石没有来台湾的话，台湾有哪几种可能嘞？就算说，我们有一个台湾地位未定论，你还要看看毛泽东要不要承认呢？从前我们有说西藏是属于中国啊，没有人说毛泽东出兵拿下来再说啊。所以我说蒋介石如果没有来台湾，也许说他在中国就被先灭了，或者说他当年选择去了海南岛。我们要看看说毛泽东觉得台湾是不是中国的？如果他觉得是的话，我们可能1950年他还去解放西藏之前，就先来解放台湾，台湾会怎么样呢？那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会很惨，然后这样，然后我们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诞生的话，我们今天大家都没有什么文化这样子啊，这是一种可能。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当然就是说，美国先拿下来，让毛泽东不敢打过来啊。然后呢，在那个之后，我们可能就是在美国占领我们，一直占领到了说，可以让我们独立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台独心目中的理想的台湾历史。那我们就来想想看，如果是这种台湾历史的话，台湾在这个整个世界大历史，在这个冷战的时代啊，会有什么样的历史？ 我先说所谓的冷战的时代呢，冷战时代基本上是美国跟苏联，全世界分成美苏两大阵营，还有一个这个中国为主的不结盟的阵营啊。美国跟苏联并没有正式打战，可是在全世界打所谓的代理人战争。
是
啊，代理人战争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越战啊。可是我们不要忘了，还有很多国家并没有像越战那样大，可是呢，它在国内有所谓的左派游击队啊，甚至是菲律宾或者说拉丁美洲一大堆国家都是如此啊。然后如果是左派游击队，当一个国家的左派游击队，而且左派游击队的那个武器都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跟苏联的话，通常你就会有一个美国所支持的军事独裁者。
嗯，
好，我们来想想看，如果说我们那时候由联合国来托管啊，然后后来当然就是美军来这里了哈，然后后来让我们独立，请问我们走的历史是会像菲律宾和越南，就是我们像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呢？啊，这如果像东南亚的国家的话，就算我们这个谢雪红所领导的左派游击队啊，没有打赢，谢雪红没有打变成台湾国的总统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个像马可士或像这个的这个军事独裁，然后这个军事独裁者又不强的话，就会像东南泰国一样啊，每几年就军事政变一次。那很多人就会想说，这不可能啊，这不可能啊，也许我们会像韩国跟日本一样，韩国日本的话基本上它的历史还是比较像台湾的，你当然有一个很强的这个，如果特别是韩国
很强的右派，
有一个很强的右派啊。我要说哈，我当然我对韩国的历史不太熟悉啊，可是呢，如果是看台湾在日据时代的历史的话，台湾的确是有很多知识分子是左派的，而且也的确有台共是受苏联的领导的。我们之后，我认为我们在联合国托管，然后由之后独立的话，到底我们会走，我们的历史会像韩国还是会像菲律宾，取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在日本战败之后，日本人要不要回日本。
嗯哼，
因为在日本，在台湾，在日据时代，中产阶级有大量的是日本来的移民。
是，
哎，然后这个移民比较不一样一点，就是说在我们后来台湾回到中国
1945年
之后呢，大量的日本人是全部回到日本去啊。可是呢，不要忘了，在那个时候，在日据时代的话，我们的老师，我们的一些中小企业，我们的整个，例如说，包括说铁路局的重要干部啊，有整个大量的中产阶级，这个社会的中间骨干，或者说受教育的这个整个大量的族群，他是日本人。
嗯，
那今天是因为啊，要把台湾归还中国，所以这些在台湾已经生根的，你在台湾结婚生小孩的，搞不好都当了阿公的这些日本人，才要离开了生活这么久的一个土地，回到日本去啊。
是。
我认为如果说那时候啊是日本人这个中产阶级的骨干继续留在台湾的话，台湾的后来的历史会走韩国跟日本的历史。因为当你有一个比较很强的中产阶级的骨干的话，你的左派游击队比较成不了气候。
嗯，但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或者是
这问题就大了。
对了，
明明明日本是战败，因为到时候
他就全盘接收了台湾的所有的资源，并且形成了一个新的殖民国，不是吗？
他那时候会是一个战败的问题，他会在政治上他是一个比较丢脸的族群，因为是他战败国，所以台湾人也会去在街上打这些日本人的耳光。可问题上经济上的势力可能。包括说韩战所带来的商机，可能这些日本的族群会全部赚去，经济上都会比较，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政治可能会像马来西亚跟印尼一样，
嗯，
就好像马来西亚、印尼，华人在那里是一个政治上弱势的族群，可是在经济上却是一个强势的族群。那还有一个很问题，就是说日本人如果没有回日本的话，我们的官方语言到底会是什么？
嗯，这个我就更无从想象了。
因为在我来看的话，就好像说，我爸爸啊，我爸爸是念受日本教育，受到这个高一，他到现在碰到他的中学跟小学的同学，自动的就会讲起日文。
是，
对我爸爸当然不是日本人，可是因为他们同学都受的是这个日文教育，所以如果说日本人当年不回日本的话，
而且留下一个很大的一个阶级在这里头，
一个阶级在这里，这个不难想象，这就好像说香港回归中国，因为他是用和谈的方式回去的，并不是打仗，所以整个英国人或整个香港一大群精英，跨国企业精英还是讲英文的，而且是英国人，所以你今天在香港讲英文也非常通啊。可是我说，如果当年台湾是这样子，而且刚好中国又赤化了，所以中国对我们的影响，虽然也许有一群还是49年还是有一群难民来台湾啊，然后可是毕竟他们是讲上海话也有，讲北京话也有，所以来的话，你可能不得不还是要学日文跟闽南话。然后这个时候我说，我们在50年代、40年代，我们的族群问题就会很严重了。在那个时候，我们日本人就会是一个政党，闽南人会是一个政党，客家人会是一个政党。
是，
虽然 可能因为美国托管我们的原因，美国人帮我们写宪法，美国人会逼我们说要赶快民主化啊、然后美国
不可以有族群歧视、
然后美国人会选一个选，虽然那时候留学美国人很少，可是美国一定会挑一个留学美国的他信得过的人来做他第一个扶植起来的军事强权啊、可是呢族群问题会不会像我们今天一直到陈水扁的时代，而且我们国家意识已经很强了，至少我们虽然我们蓝绿红吵成这样子、一看到王建民大家都很兴奋，都会说台湾之光，我们现在不要忘了我们是今天有国家意识已经很强才会这样子哦。在我们当年的话国家意识还不强，从来没有为自己打过仗，从来没有为自己国家当过兵的时候，族群问题就会很严重的。所以我今天会说，
你今天最后说到这点，就是如果两蒋没有到台湾来，可能情况会坏很多。
没错，这个我想到这个潘格罗斯在看立德的一句话，这个不是，这个是各种可能世界来比的话，这个是最好的可能的世界了。
是，你让我想到了 It's a Wonderful World， Jimmy Stewart 的电影。